好像在天一样，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交通就间断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一运作，我们交通就会停。所以家庭里面夫妇之间的生活，就是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生活那个小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的的确确一面，你看见这个生活有甜蜜的一面，但是有苦毒的一面，有误会的一面。他们见到有的时候冷战，你叫冷战，也许一天两天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生气不可到日落。所以冷战呢，大概最多二十不会超过十几个小时，因为太阳一下山，你的气一定要消的。你的气如果不消，那就你没有得罪，不是得罪妻子的，你得罪主的主说生气，但是不可以犯罪，还有寒怒不可以到日落。所以你的太阳一下山，那么你气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冷战是有的，交通会失去的。所以如果说夫妇从来没有吵架，那是天方夜谭。当然有吵架，当然有争执，当然有口角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当然有认罪，他们都有失败。实在说来啊，吵吵架将来不容易老年痴呆。许多人你也不讲话，我也不讲话，那么就是你把气往里吞，他也把气往里吞，两个人不光容易得胃病，而且容易得老年痴呆。如果呢，你知道有的人呢，就是吵啊吵啊吵啊吵到没有完的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爱。有的人的语言就是用吵来表示的，有的人拍拍肩膀就是爱，有的人呢就是你攻来我攻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太严重，你不要紧张，这是他们爱的表示，这就是他们的对话。要紧的，他们不能失去交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们有冷战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需要恢复。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恢复。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本书的高潮高峰是到什么？是第四章，歌中之歌雅歌的第四章是到了高峰。到了高潮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仔细的读这本书的话，那新郎新妇在这一段里面从来没有分开过，那个交通非常的亲密。弟兄姊妹，那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人误会爱，许多人以为爱就是身体的结合，如此而已，他们错了。爱乃是一种对话，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就是雅各里面所包括的。每个人用的语言也许不一样。那么最美丽的时候，十字架做的最深最深的功课，特别经过了几十年以后，你看见神在他们身上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在一起谈，在让你看见他们在一起对话，再一次彼此的相依为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最美丽最美丽的一件事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故事，有两个老弟兄老姊妹，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对主说不，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恩爱，等到他们慢慢年纪大，谁都舍不得先走一步，所以他们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让我们走，能不能一起走？你看他们的爱多么深。结果他们祷告神没有听，神没有听以后呢，他们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要分开我们，让我们一个先走一个后走也可以，我们愿意服在你的底下。他们完全顺服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个丈夫啊在医院里面过去，有人从医院里赶快回来要通知他的太太，结果发现这个太太在摇椅上面也被扔进去。你看看，主不是要分开他，主要他们顺服，主要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这是主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雅各是一本虚空的书，雅各是一本真实的书，一面说出于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真实的经历，一面也说出我们地上的经历。但是很可惜，许多人的家庭就是大家所以为的二人成立体如此而已。许多是义务的，许多是权利，大家争的是义务和权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是用灵魂体结合来做对话的，让平安王和平安后他们能够对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幸福 也是美满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这个雅歌的话，你知道这是一个轮廓，我只能说是轮廓，定正你不能仔细的应用它，因为仔细的应用是属灵的应用。轮廓来说，这就是每一个家庭应该是这样的家庭，凡是这样的家庭就是正常的家庭，凡不是这样的家庭就是反常的家庭。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为了个人的失败要悔改，我们为了家庭失败我们也得到。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些箴言，好不好？我想我们把那个箴言，就是箴言里面讲的一些夫妇箴言，我们把它很快的一同来看一下，我们好不好？很快，大家要翻得快一点，因为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十二章四节，箴言十二章四节，箴言十二章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屋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想这是里面很重要，你看见吗？谁所注意的是个才德的妇人，是丈夫的冠冕，那换一句话说是她丈夫的荣耀。所以讲到这个结合的时候，你看圣经非常重意是人格的结合，所以你看见这个两个结合的成员必须是才德的，换句话说是魂这一方面，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我们看十一章十六节，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强暴的男子得资产。那圣经在这里是用对比，强暴的男子他得着资产，这是他的力量，我们说他力量很大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，一个女强人，她真正是女强人，她是个恩德的妇女，她得到尊荣。那这也是也是这里给我们看见。那么十四章第十节，心中的苦楚自己知的，十四章十节。对不起，我想我这里错，但是我想把那些圣经给大家找一找哈。就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第一条就是这个，就看见智慧妇人建立家室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你看现在神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美艳的妇人，也不是像花瓶一样的妇人，她是智慧的妇人，她建立家室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家能不能成为天上的彰显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家的灵魂都在这个妻子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神在这个家里面他把很多的重量放在妻子的身上，这个家成功不成功可以说就是他的责任，他一手把家室建立起来，包括他将来的儿女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智慧妇人，她从主面前所得着的。然后三十一章三十节，三十一章三十节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那敬畏耶和华特别说到属灵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妻子如果能是好妻子，她不只是才德的，不只是恩德的，不只是智慧的妇人，而且她是属灵的，她是敬畏耶和华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好妻子的话，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条件。那么对丈夫来说呢，我们来看十八章二十二节，十八章二十二节，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那这句啊，圣经我们要注意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贤字旁边有点点点呢？那你如果注意到的话，那就是在原文没有这个字。所以这里说得着妻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感谢，为什么得着妻是得着好处？因为你要记得，神给你是最好的妻子，也是让你学最好的功课。他贤不贤都叫你得着好处。所以为什么圣经没有加上点点点的？很清楚的，就是许多时候你觉得他很不讲理，你觉得他很不贤，你觉得他很不像样，但是呢，你得着好处。神就是借着他来造就我，而且这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所以每次你要看见说主把我放在这个家庭里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太不讲了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太轻视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受不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要把这句话提醒你，不是你得着好的妻子，你乃是得着妻子你就得着好处。我们这个人像野马一样，是不肯受捆绑的，是自由惯的。现在神借着一个妻子把我们绑住了，那这个时候有许多的功课要学，绝对不要给你妻子十字架，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妻子是你的十字架。反过来是这样，得着丈夫就是得着好处，就是蒙耶和华的恩惠。所以不要给对方十字架，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对方是我们的十字架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好处，这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做我们的恩惠。19:14，好了，这一回是贤妻，贤惠的妻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你看见妻子不讲理的时候，感谢主，这是我的好处。当你看见他贤惠的时候，你说这是耶和华所赐，满了感恩的心。丈夫是如此，妻子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看见你所面对的是贤惠的妻，你觉得你是不配的，你觉得是不当的。如果你看见一个妻，这里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，不管他是贤惠或者是不好，他就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，主要借助这个环境来造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要从心里面说他是我骨中的肉中的，你要从心里面说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。你不能说反话，有的人说反话，有的人根本心里不服气，他说你知道我得着是全世界最好的丈夫，他在说反话。不，每一次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得着耶和华的恩惠。好，第五章十五节。那这一段非常要紧，这个特别是讲到那个婚姻生活里面身体结合的那一块。第十五节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神给丈夫给妻子结婚以后给他们一个权柄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喝自己井里的活水。那这个水和池中的水是在池子里面的，是在井里面的，是在婚姻范围里面。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。所有性的生活和活动，凡是在婚姻之外的都是罪，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。但是呢，在婚姻的范围之内是神所给我们的，而且神形容它是活水一样。